加拉太书第五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。五章一至十二节的主题是在基督里得自由，与三章十五至二十九节从律法下得自由前后呼应。第一节承上启下，既是上文的总结，又是下文的开头。保罗在呼吁加拉太人与假师傅断绝来往之后，进一步勉励他们像自由的儿子那样生活，不但从律法的看守下得自由，也从肉体的辖制下得自由，单单顺服圣灵的引导。律法清楚地表明，神不喜悦自己的百姓失去自由，神的救赎是为了让人得自由。在圣经里，自由的定义不是无拘无束、为所欲为，而是不再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，恢复到起初神造我们的样式。一，自由不是做我们喜欢做的事的权利，而是能够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的权利。罪人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基督把我们从罪和死里释放出来，也把我们从律法的看守下释放出来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不是人身自由、财务自由、健康自由，更不是随心所欲。这自由是不被困住、不受欺压、不受压制、不被制服，是行在宽阔之地，可以不受捆绑地侍奉神、服侍人，不受捆绑地做任何该做的事。二，自由是防止被他人控制，这需要自我控制。世人常常把自由当作一种奢侈品，而不是必需品，认为首先应该得到的不是自由，而是安全、温饱或繁荣，所以宁愿牺牲自由，用奴仆的恶来换取那些东西。人若要在自由里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，就要牢牢抓住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。十字架是使我们得自由的秘诀，因为基督借着十字架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圣灵借着十字架使我们脱离肉体。十字架也是使我们站立得稳的秘诀，无论是依靠行为还是努力，神迹奇事还是恩赐经历，都会让人失去自由，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。我保罗告诉你们，若受割礼，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。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，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割礼是切割男性生殖器的包皮，被神用来作为与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立约的证据。犹太男孩必须在出生的第八日行割礼。人若打算用受割礼来巩固救恩，就是想在基督之外增加行为，作为维持救恩的条件，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。因为这实际上是否定十字架的功效，认为基督做的还不够，还得由我们自己再加上一点奴仆的恶，才能放心地活在救恩里。人若想在信心以外添加任何东西，不但失去了从基督里支取恩典的信心，还会产生一种新的责任。因为加拉太人接受割礼的理由就是想凭行为靠律法称义。如果割礼的律法是必要的，那么其他的律法也是必要的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 这样一来，他们就欠着行全律法的债，因为行律法的人若是只挑几条自己爱做的、能做的，却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加拉太人并没有不认基督，也没有否定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只是为了信得更好，额外再加上遵行律法，但却因此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因为无论人是想靠自己称义，还是想靠自己成圣，都是否认自己的全然败坏，否定十字架的必要性，所以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从恩典中坠落，不是说得救的信徒会失去救恩，而是没有在这恩上站立得住，没有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以致不能再从基督那里支取什么。
靠律法的人总是想向神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并且要求别人也如此行，所以拒绝恩典，缺乏喜乐，待人苛刻，而活在恩典里的记号就是愿意恩待人，原谅人。关于恩典的更多解释，参见彼得前书一章十节注解。
我们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
五至六节总结了福音真理的三大要素：信、望、爱。一、信心。信徒的得救是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先有圣灵的工作，后有信心的回应。从生发信心到得着凭据，自始至终都是靠着圣灵，不信者都是靠着肉身，凭着行为。犹太人是靠律法称义，外邦人是凭良心做事，无论多么高尚，都是残缺异变，靠不住的。二、盼望。等候所盼望的义，就是等候基督再来时，我们的身体得赎，和他一同得荣耀，内在的司法之义外显为荣耀之义。这些都不是做工所得的工价，而是因信白白领受的，所以也必须凭着信心等候。三、仁爱。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，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。犹太人不能以受割礼自夸，外邦人也不能以不受割礼自夸，因为这些既不能让人的生命减少什么，也不能给人的生命增加什么。只有圣灵所赐的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，才能让人以爱神爱人来回应神的爱，产生使生命成长的功效。教会里的许多纷争和批评，都不是出于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，唯独爱就完全了律法。你们向来跑得好，有谁拦阻你们，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？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，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。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，但搅扰你们的，无论是谁，必担当他的罪名。加拉太人的天路历程就像一场赛跑，凭信心起步时跑得不错，后来却被假师傅拦阻，想叫他们不顺从真理，靠着自我努力到达终点。正因为那召他们的是神，仇敌才会费尽心机地劝导他们去从别的福音，而从一开始就跑错方向的人，撒旦不会浪费时间去拦阻他们。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，比喻微小事物的巨大影响力， 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贾师傅的教导就像面教一样，会迅速渗透和扩散，使许多人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真理若不绝对，就绝对不是真理，所以一点偏差也会使真理变质。如果受割礼是必要的，恩典就不再是恩典。即使一开始跟从谬误的人很少，但只要迎合人的本性，很快就会蔓延开来。在任何时代，贾师傅的教导起初常常像小事，但只要根源不是神，一定会有仇敌推波助澜。只要方向不是基督，一定会把人越带越远。保罗显然已经反复祷告，所以在主里狠信加拉太人必不怀别样的心，会同意他的见解。加拉太人在天路上被贾师傅拦阻，是主允许发生的，为要给教会留下宝贵的加拉太书。允许此事发生的主也必负责领他们归回正道，但是搅扰他们的贾师傅却必担当他的罪名，要受到神的审判。弟兄们，我若仍旧传割礼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？若是这样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，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。我若仍旧传割礼，可能是贾师傅指控保罗以前也为提摩太行割礼。保罗的回应是，如果他真的传割礼，当初那些犹太教徒也就不会一路紧追不舍，苦苦相逼了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？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并不是受苦，因为受割礼守律法也很苦。十字架并不代表受苦，而是代表舍己，也就是拒绝自己，否定肉体。不但拒绝明知不好的，也拒绝自以为好的；不但否定明知不对的，也否定自以为对的。十字架讨厌的地方，就是彻底否定了人的努力和内心的善良，使人失去了可以自夸、自义和自恃的骄傲之处。所以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就成了妨碍犹太人选民优越感的绊脚石。如果保罗在受割礼的事上大方一点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，但福音也就不再是基督的福音。今天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与世界相反，与人的骄傲相反，与眼前的利益相反，所以福音必然会受逼迫。传道人如果淡化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只需要一点市场营销和心理学的技巧，人气就会暴涨，教会就会热闹，但基督的福音也就沦为道德理想、励志说教，失去了改变生命的能力。把自己隔绝了，是挖苦那些假师傅，既然对割礼如此热衷，何不干脆把自己阉割了，就像弗吕加异教女神库伯勒的祭司一样。这个比喻并不文雅，但却深刻，因为有些事情比彬彬有礼更加重要。假师傅用受割礼来搅扰外邦信徒，在神面前与拜偶像的异教祭司毫无分别。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，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五章十三节至六章十节的主题是： 顺着圣灵而行，与三章一至十四节因信得着圣灵前后呼应。保罗不再辩论福音的真理，而是呼应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教导信徒怎样顺着圣灵而行，靠着圣灵活出神儿子的丰盛生命，整体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自由是为互相服侍， B. 当靠圣灵行事， A1 靠着圣灵互相服侍。十三至十五节的主题是自由是为互相服侍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是呼应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没有一个人是自愿成为基督徒，所有的信徒都是神主动呼召的。因此，我们蒙召所得的自由，不是让人无拘无束、为所欲为，而是为了成就神的呼召。所以，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原文是放纵肉体的机会，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放纵堕落的人性。一个人顺从谁，就做谁的奴仆，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受造物。自由只是从一种为奴的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。所谓的财务自由，是从贫穷的奴仆变成金钱的奴仆。所谓的福利自由，是让勤奋者成为懒惰者的奴仆。如果一个人把自由滥用为放纵肉体的机会，也就成了肉体的奴仆。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原文直译为总要用爱心成为彼此的奴仆。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目的不是放纵肉体，而是让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，自由的成为义的奴仆。信徒之间既不是因为律法的规定才彼此相爱，也不会用自己的自由去侵犯别人的自由，而是因着同为后嗣的弟兄关系，彼此成为爱的奴仆。主耶稣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所以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人如己活出了神的性情，成全了神的律法，但却不是依靠遵行律法的规条，而是顺着圣灵而行。贾师傅给加拉太教会带来了分裂，冲突双方相咬相吞，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动机都是因为爱神，目的都是为了真理，结果却是要彼此消灭了。始祖的堕落是用恶去追求善，教会的失败也是靠肉体来追求属灵，因此我们都要谨慎，并非动机善良、目标正确就是好的。如果凭血气捍卫真理，或者靠肉体表达爱心，结局可能也是一起毁灭。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是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十六至二十六节的主题是当靠圣灵行事，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顺着圣灵而行， B. 不放纵肉体， C. 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。D， 肉体的行为。第一，圣灵的果子。C1， 没有律法反对圣灵的果子。B1， 定死肉体。A1， 靠圣灵行事。十六节可译为，我是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，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。肉体代表堕落的人性，肉体的私欲指出于堕落人性的欲望。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，表明这是信徒的本分。虽然信徒已经有圣灵的内住，但圣灵并不强迫人，而是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，提醒我们顺从他的管理。贾师傅可能声称，信徒若不谨守律法，就会滥用自由，满足肉体的私欲。但保罗却指出，信徒的圣洁生活不是依靠遵行律法逆水行舟，而是顺着圣灵行事，顺水行舟。虽然没有一个信徒能在今生完全摆脱肉体，但是当我们顺从圣灵管理的时候，就有了得胜的能力，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。十七节可译为，因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彼此敌对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信徒里面有两种本性，一个是与生俱来的堕落人性，也就是带着罪性的旧人；另一个是重生以后因圣灵内住而有的全新本性，也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新人。这两种本性对信徒的要求彼此敌对，互相阻止信徒做另一方所要求的事情。当圣灵的引导出现的时候，肉体的情欲就会如影随形地出来抵挡、假冒或者兼而有之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人若倚靠自己的努力，永远也不能胜过肉体，就像抓住头发并不能就把自己脱离泥潭，只能自我感觉舒服一点。胜过肉体的唯一方法是倚靠神，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，然后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圣灵必然会遏制肉体的活动。圣灵的引导不是让人达到全然圣洁，从此不再需要基督的帮忙，而是让人不断发现自己无法达到神的标准，需要随时仰望基督的恩典。信徒的生活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，不必依靠谨守律法来取悦神，因为主耶稣说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有了基督就足够了。主耶稣接着又说，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，所以顺着圣灵而行也就够了。被圣灵引导的前提是已经重生得救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人若以为恩典就是只要认罪神就会赦免，因此心安理得地沉溺于罪中，只能证明他们对恩典一无所知，仍是罪的奴仆，里面并没有儿子名分的灵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十九至二十一节所列举的十五种恶行，并不是一份基督徒不该做什么的道德规范，而是代表情欲的事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肉体的行为。 得救的信徒仍然带着堕落的人性，所以一旦不顺着圣灵而行，很快就会落在肉体的辖制之下，失去自由。但我们的难处是，常常祈求圣灵的引导，却总是顺从肉体，不肯顺从圣灵行事。因此，我们首先需要辨明肉体的行为和圣灵的果子。十九节可译为，肉体所行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。肉体虽然善于伪装，但只要我们足够诚实，就会承认肉体的行为都是显而易见的。因为这些恶行，即使在外邦人中，也是众所周知，不必由律法作出规定。一、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，是因为与神的关系不对。二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，是因为与人的关系不对。三、醉酒、荒宴，是因为与自己的关系不对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表明保罗从前在加拉太宣教时，已经要求加拉太人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。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不是说基督徒若是陷在肉体的罪中，就会失去救恩，不得赦免，而是说当人犯罪的时候，立刻就会失去神国里的平安和喜乐。十九至二十一节的恶行清单并不特别，当时的斯多亚哲学家列出的清单更长，但希腊的道德家认为，这些恶行与人的本性相反，只是肉体中需要改良摒弃的部分，而保罗却指出，这些恶行就是人的本性，是肉体的全部。在人本主义的时代，这些恶行已经换上了许多好听的名字，所以变得不那么显而易见了。奸淫已经被称为浪漫真爱，拜偶像已经被称为多元文化，仇恨已经被称为爱国主义，醉酒已经被称为享受生活。但是无论坏树的名字怎样变，果子却不会变。人类的历史证明，凡是肉体所行的事，无论初心多么善良，结局都会让人唏嘘。起初是想如神能知道善恶，结局却是善恶不分。起初是追求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结局却是杀戮和专制。人只有彻底否定肉体，才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跟从主。不但要否定肉体中的恶行，也要否定肉体中的美德，因为无论看上去多美的肉体，最终都会变质。凡是对自己还抱一丝希望，以肉体自夸的人，只是背了一个假的十字架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所列举的九种美德，并不是一份好基督徒的行为规范，而是当信徒的里面被圣灵引导的时候，外面自然会有的记号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并不是用新约的律法来代替旧约的律法，而是让我们能判断自己是在顺着圣灵而行，还是在放纵肉体的情欲。人若说自己被圣灵引导，却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只是自欺欺人。果子的原文是单数，表明这九种美德都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不是按照人的祈求，在我们需要爱的时候就赐下仁爱，需要喜乐的时候赐下喜乐，而是只要被圣灵引导，就会自然地产生这些美德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是因为圣灵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正常， 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是因为圣灵使我们与人的关系正常。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是因为圣灵使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正常。圣灵是儿子名分的灵，他的主要工作是显明基督、见证基督、荣耀基督，使我们能活得更像神的儿子基督。人子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，圣灵孕育他，给他施洗，引导他，给他能力，感动他。现在圣灵也照样工作在我们身上，因此圣灵所结的果子与人的自然本性完全相反，不是给我们特殊的感觉，满足需要，趋吉避凶，而是把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正如哥林多教会的光景，一个人可以大有能力，却没有活在恩典里，可以满有恩赐，却缺乏生命的更新，可以知识全备，却很难顺服圣灵。保罗为信徒的祷告表明，圣灵引导的证据并不是能力、恩赐或知识，也不是活动、热心或心智，而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肉体可以装出这些美德，但只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肉体也可能追求这些美德，但总是用恶的方法去追求善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不是努力模仿基督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不是依靠肉体，而是拒绝肉体。一，仁爱，就是否定肉体的自然之爱，用基督的舍己之爱来代替。二，喜乐，就是否定肉体的快乐，单单以神为乐。三，和平，就是放弃自己的坚持，不再与神为敌，也与人与己恢复和平。四，忍耐，就是放弃自己的计划，信靠神的护理。五，恩慈，就是放弃自己的看法，恩待不配的人。六，良善，就是放弃自己的标准，按神的方式待人。七，信实，就是拒绝自己的借口，忠实守约。八，温柔，就是否定自己的琐事，柔和谦卑。九，节制，就是放弃自己的意思，不但禁止恶事，善行也不能没有节制，要顺着圣灵而行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，指这些美德不在律法的管辖之下，但却实现了律法的目的，不但成全了律法，而且比律法要求的更高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也就是重生得救的信徒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这不是苦待己身，也不是某种神秘的经验，而是当我们认罪悔改，承认自己全然败坏的时候，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这也不是说我们的罪性已经被根除，肉体已经被顺服，而是说使人得救的认罪悔改，就是彻底否定肉体本性，不是只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，却留下肉体中那些好的东西，而是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经历过神的人会厌恶自己，被神管教过的人也会厌恶自己，因为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 凡是出于肉体的事物，没有一样是蒙神悦纳的，全都必须被审判、被否定、被拒绝。25节可译为，如果我们靠圣灵活着，就应该顺着圣灵行事。人若已经靠圣灵重生，就不需要在圣灵之外再加上什么，因为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神儿女的生活不是靠着肉体的努力，遵循一套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规矩，而是顺着圣灵行事，与圣灵步调一致，亦步亦趋。靠着肉体行事的结果，只会满足肉体，喂养肉体，使肉体越来越大；而顺着圣灵行事的结果，却是否定肉体，对付肉体，越来越看清肉体的败坏。肉体所行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圣灵所结的果子也很明显。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，如果发现里面有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证明我们正在被圣灵引导。但是信徒常常面临两个难处：一，舍不得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，而是给肉体涂脂抹粉。一个人越体贴肉体，越倚靠肉体，就越难分清肉体所行的事和圣灵所结的果子。不是把圣灵的感动当作自己的感动和冲动，就是把自己的感觉和冲动当作圣灵的感动。一个人越自以为敬虔，越自以为热心，就越容易被肉体捆绑。不是把自己爱做的当作神所要的，就是把神的作为当作自己属灵。二，肉体最善于隐藏自己，冒充圣灵，与圣灵相争。不是让我们这件事靠圣灵，那件事靠肉体，就是使我们这一分钟靠圣灵，下一分钟靠肉体。结果是表面上靠圣灵，实际上靠肉体，越侍奉越自高自大，越自以为意。因此保罗提醒我们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因为无论肉体怎样伪装，果子却无法隐瞒。如果我们要确认自己有没有用肉体冒充圣灵，就应当与教会的肢体彼此相交，因为肉体的伪装经不起碰撞。当我们与别人保持距离的时候，感觉可能很爱主，说话可能很属灵，做事可能很敬虔，心智也可能很摆上，连自己都觉得很感动。但只要肉体碰肉体，立刻就会碰出里面的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所以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因为只有在实际的彼此相交中，才能真正分辨肉体和圣灵。当你在冷清失落的时候，当你被忽视贬低的时候，里面还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吗？当你在批评指责的时候，当你被得罪误解的时候，里面还有忍耐、恩慈、良善吗？当你在委屈失败的时候，当你被称赞追捧的时候，里面还有信实、温柔、节制吗？没有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因为自欺的人最难顺着圣灵行事。
我将你的话 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脚前的灯。